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0号，公元2004年10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在法国参加第7次国际自由大游行；洛桑森格出席捷克2000论坛会议；诺奖得主再次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流亡西藏博物馆办展感恩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流亡藏人协会等团体主办参与了在巴黎市举行的第7次国际自由大游行，与其他遭受中共等独裁政权压迫的各群体共同发声，表达对人权与自由的渴望。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10月11号，法国的流亡藏人、中国民运人士、维吾尔人、老挝和缅甸等遭受独裁政府压迫的团体及弱势群体代表约上千人，一同在巴黎市的旅游景点开展游行活动，抗议中共等独裁政府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法国藏人协会会长图丹加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此次大游行由该藏人协会、意大利自由文化协会以及越南一非政府机构等共同主办，参与者除流亡藏人和中国民运人士外，还有维吾尔人以及缅甸和老挝的团体。图丹加措向本台介绍说，当天各团体的人士在首都巴黎的自由女神像前集合，大家分别演唱了各自国家的国歌，并为各国在自由与民主的抗争中献出生命的人士进行了默哀。接下来，活动人士从自由女神像出发，游行至埃菲尔铁塔前，全程约3公里。抵达后，各团体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遭受独裁政府压迫的情况。图丹加措指出，各族群团体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开展游行，就是要强调东南亚各国民众所遭受的压迫，罪魁祸首就是以中共为主的独裁政治体系，因此大家应该起来联手对抗，共同争取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这就是开展自由大游行的主要目的。据悉，国际自由大游行是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后，包括流亡藏人等遭受独裁政府迫害的群体发起的活动，今年已是第7次游行。图丹加措指出，活动路线选在巴黎闻名世界的自由女神像和埃菲尔铁塔地段，成功向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了西藏问题的真相，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参加第17届捷克共和国人权组织2000论坛基金会年度论坛会议，并在今天的小组会议中发表了讲话。第17届捷克共和国人权组织2000论坛基金会年度论坛于10月12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约有200多名政治与学术界、公民社会、媒体、商业和宗教等领域的代表前来参加。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应2000论坛基金会的盛邀，已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 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第十七届两千论坛会议。今天13号，大会第二天的议程中，司政洛桑森格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西曼、白俄罗斯维阿斯纳人权中心主席比亚利·亚茨基、美国国务卿助理安德鲁·夏皮罗等知名人士一同参加小组会议，并针对哈维尔基于价值的外交政策意义为主题，向与会人士发表了讲话。据介绍，两千论坛是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诺贝尔奖得主魏瑟尔及日本慈善家替川洋平在1996年共同推动成立。他也是一个以倡议及推动民主和人权为目标的国际交流平台。2012年，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加入了两千论坛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4年后，德斯孟德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再次公开呼吁中共当局还刘晓波自由。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本月10号，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伊朗维权律师谢尔林·艾巴迪、北爱尔兰社会活动人士梅里德·麦奎尔以及美国社会活动家乔迪·威廉斯四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连同多个权益组织，呼吁联合国及欧盟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同为诺奖得主的刘晓波。在这份公开呼吁信中，几名诺奖得主与人权机构强调，刘晓波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名被关押在监牢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国与欧盟必须就此打破沉默，公开反对中共当局对刘晓波夫妇的迫害，立即还他自由。诺贝尔委员会于2010年宣布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时刘晓波正在中共监牢中服刑，当年的颁奖仪式也是以一把空椅子来表达对刘晓波的敬意与中共的不满。4年后的今天，刘晓波仍然被关押在狱中，而他的妻子也一直遭到当局的骚扰和软禁。刘晓波于2008年起草08宪章被中共拘捕，稍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11年有期徒刑。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在内的历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人士等，曾先后多次联署呼吁或公开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附属的西藏博物馆在印度各邦举办寻回图片展览，介绍尊者的慈悲非暴力理念，以此来响应噶夏制定的2014年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详细内容请听策展的报道。
今年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官方纪念仪式上宣布将2014年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以通过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79岁华诞及西藏民主日等方式，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的政教事业所付出的贡献，并向国际社会进一步介绍尊者所推广的慈悲与非暴力理念。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展览小组负责人扎西品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次巡回展览进行了介绍。他指出， 为了响应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相关活动计划，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附属的西藏博物馆决定以尊者达赖喇嘛的人生三大使命、藏人在印度的流亡生活以及藏人为何自焚等为主题，在印度各邦的流亡藏人社区中巡回开展图片展览活动。今天10月13号，西藏博物馆在印北乌塔拉看德邦拉吉普流亡藏人社区正式展开了这一巡回图片展览活动。据介绍，在此次巡回图片展览活动中，西藏博物馆展出文字、图片并放映纪录片，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非暴力理念，描述流亡藏人在过去50多年中的生活状况，同时分析西藏境内自焚抗议浪潮的根源。据扎西品措介绍，此次展览将依次在北乌塔拉看德邦德吉林流亡藏人社区、北阿看德邦的奈尼塔山城、喜马希尔邦波恩扎流亡藏人社区以及各大藏人学校内开展。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朱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卖国贼、叛徒所处的社会趋向变动时，最后有一条真理在他们失败的最后一站等待着他们。这条真理是这样表达的：即当本国人民或本民族开始强盛或极强烈的统一意识，或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与被统治的他国对立时，那些叛徒之中大部分将会失去价值，还有大部分人自身难保。又因为被统治他国的政府认为为保护一群叛徒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行为，并且利用叛徒的政府明白，一个连自己的国家或民族都背叛的人怎么能永远效忠于我呢？既然这群人不能效忠于我们，我们又为何要去保护他们？他们已不能为我们做任何有利的事情了，所发生的情势已表明我们只能把他们还给他们的国家。也许这时候叛徒们才明白，当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们所挣的那些肮脏的钱就成了多余的东西，甚至当他的父母和孩子发现这些令人感到十分震惊而痛苦害羞的行为时，恐怕那些出卖国家或民族的叛徒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卖国贼以及叛徒来说，他缺少正义感，所做的事业本身不存在公正和客观，并且整个人类来说，它不仅仅是民族的败类，而且是整个人类的败类。尽管他以同样的危险性干了勇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勇敢的行为，永远与勇敢无关。倘若把叛徒的行为也称为勇敢的行为，那么勇敢的真正含义将会受到被破坏，而贬低了勇敢一词。叛徒永远是叛徒，就算他为所效劳的那个国家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并不是这个国家历史的某一时段的重要角色，他将永远成为本国历史上的终身罪恶者、叛徒、败类。亲爱的叛徒们，一个人活在世上并不一定要留下英名，但是留下坏的名誉是一件坏事，因为你的坏名誉给本国历史的某一时段留下丑恶的气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朱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